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威廉·克里被称为是现代宣教运动之父，他在印度服侍基督超过40年的时间，在那里传讲福音，建立教会，还特别为贫穷的孩子创办了好几所学校。这些学校除了其他科目之外，还提供会计学的课程，让学生们毕业之后能够找到工作。18世纪末，他创办了印度第一所颁发学位的大学。不过，真正让他留名千古的事迹，却是他不知疲倦地将圣经翻译成印度的许多种语言。我读过一本有关威廉·克里的经典传记，作者是他的曾孙。书中生动地复述了神如何在他心里动工，让这个卑微的修鞋匠为着福音而大发热心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在作坊的墙上挂了一张世界地图。在修鞋的时候，他会为着全世界成千上万没听过福音的人祷告。尽管很多人批评他，警告他不要离开英国去印度传福音，但克里却不为所动。神为他预备了4个好朋友，他们承诺要支持他。克里经常会把印度描述成一座金矿。当时在开采金矿的时候，一个矿工会坐在一个大筐子里，由矿井外面的人用绳子把它放到矿井里。克里对朋友们说，如果你们牢牢地抓住绳子，我就下去挖黄金。结果他真的去了印度，而且一去不复返。其中一个支持者后来回忆说，离开英国之前，克里让我们每个人都郑重承诺，只要我们还活着，就绝不会松开绳子。值得感恩的是，那四位弟兄都守住了一生的承诺，没有松开过这根绳子。我们很容易津津乐道于威廉·克里的惊人成就，也有不少人为他书写传记，我自己就读过好几本。但是令人遗憾的是，我们很容易忽视他的这四位朋友。他们做出了自己的牺牲，努力抓住绳子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给他们写过传记，但是他们的事迹被记录在天堂。我们不了解富勒、皮尔森、瑞兰德和萨德克里夫的生平，但是基督知道他们的一切。威廉·克里也非常了解他们。当他下到金矿里的时候，他们会紧紧抓住绳子。使徒约翰刚好也在给一个抓住绳子的弟兄写信，他的名字叫该犹。使徒约翰要提醒我们，每个基督徒都有自己的一份重要责任，就是祷告、差遣、奉献、外出服侍主，我们都要抓紧绳子。好，我们现在就一起打开新约圣经的约翰三书，看一下圣灵启示的功课，怎样牢牢抓住绳子。在这里，抓住绳子的人叫该犹。该犹的名声很好，因为他照顾当时的旅行布道家， 传道人和福音使者。这些人就像是第一世纪的威廉·克里。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约翰三书第五和第六节经文。亲爱的弟兄啊，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，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，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，这就好了。我首先要说的是，该犹得到了使徒约翰的称赞，因为他有忠心的好名声。使徒约翰的意思是，该犹啊，你对福音和传福音的工人们都表现得很忠心，很忠诚。简单说来，该犹对福音的忠诚到了自我牺牲的地步。他为着那些旅行的基督使者们开放了自己的家庭、仓库、支票本以及闲置的卧室，牺牲了个人的生活。那么这些弟兄是谁呢？在第五节，使徒约翰称他们为弟兄。在第八节，约翰告诉教会要接待这样的人。约翰将他们单独分成一类，这些人为了传扬福音而外出奔波。教会里的每个人都是基督的大使，但是这群人把福音传到各个地方。我们已经说过，在第一世纪，假日酒店还没有开张。如果一个人通过罗马帝国修建的官道来旅行，那么每隔80公里左右就会遇到一处邮局，也提供住宿。不过，很多历史文献记载表明，这些邮局特别不安全，盗贼在找机会下手，政府的特务在窃听，住宿条件非常差，食物也难以下咽，屋子里全是跳蚤，而且住一晚上的费用就跟打劫差不多。店主差不多也就是个强盗，一旦住进去，差一分钱都别想脱身。听起来，我们没有人会打算在这种地方过夜，所以当时的人们出远门，都会提前联系远方的亲戚朋友，安排好住宿之后才会动身。基督徒也是这样。实际上，使徒约翰在这封书信当中也是建议该犹接待迪米丢，我们后面会看到。该犹忠心地照顾其他人，而不在乎自己是否舒适，也不介意自己的生活是否会受到打扰。我还要提到另一点，该犹不光是很忠心，他还有爱心。我们来看第六节，使徒约翰写道，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。挺有意思是吧？约翰没有提到殷勤接待，尽管事实的确如此，他也没有提到该犹给他们提供饮食、住宿、奉献支持等等，而是仅仅称之为爱。要知道，这一切的付出，给他们洗衣做饭，陪他们散步聊天，都是出于爱心。使徒约翰所用的这个爱字，在新约圣经中用来描述神的爱。显然，该犹的爱心在见证会上被传扬出来，这些客人在教会面前证明了该犹的爱心。在教会面前，显然是指教会聚会的时候。消息已经传回了约翰居住的以弗所，全教会都听说了该犹的殷勤好客。很明显，神希望该犹的榜样也影响到我们这些人。在第六节后半段，使徒约翰劝勉该犹要坚持做这样的事情。 你若配得过神，帮助他们往前行，这就好了。该由啊，你做得很棒，继续努力。这就好了，可以翻译成干得漂亮。和我们今天的理解是一样的。篮球教练会在比赛场上大声的吆喝，那一记投篮真漂亮。当别人让我们得到益处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，你干得真漂亮。使徒约翰也在对该由说，你对那些服侍主的人所做的是很美的事情，干得漂亮，继续努力。我们再来看第六节，你若配得过神，帮助他们往前行，这就好了。在这里，约翰让我们看到一个标准，该怎样支持那些将生命奉献给福音事工的人。使徒约翰所写的话，我们可以理解为，我们要用一种神认为配得的方式来关心那些教会同工、福音使者。换句话说，神在关注我们怎样照顾他的仆人。中文标准译本把这句话翻译为，你如果以神喜悦的方式送他们上路，就做得很好了。不过我们也可以根据经文最初的结构来理解，也就是我们怎样对待神，也应该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这些人。而该由就像服侍神一样的在服侍那些人。我们不妨设想一下，耶稣来到你家里，你会安排他住在地下室还是主卧呢？你会让他吃剩菜剩饭，还是给他做拿手的好菜呢？使徒约翰说，你要像服侍神那样来对待他们。你会让神吃剩饭吗？你会给神一点小钱，就像打发要饭的那样吗？神向我们彰显的是何等的恩典和慈爱呢？保罗说，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。神将他的恩典挥霍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能够想象哪个教会把奉献挥霍在宣教士身上吗？教会因为过于慷慨而会受到指责吗？作为宣教士的子女，我以前每个圣诞节都会收到一个教会的礼物，比如糖果了、牙刷、袜子、泡泡糖什么的。这些礼物确实不错，不过它们都是装在一个洗过的牛奶盒子里，用牛皮纸包着寄过来的，千真万确，就是用过的牛奶包装盒，洗刷干净，然后接着用。后来年纪大一点的时候，我就在琢磨，算了，还是不告诉大家我当时怎么想的吧。但是，这是谁出的主意啊？难道他们就买不起普通的盒子和圣诞节的包装纸吗？当然，话又说回来了，确实有很多人在衷心地支持着我父母的事工。我所拥有的其实比很多孩子都多，也从来没有吃过什么像样的苦。不过我确实去过一些宣教士的家，也听过他们的故事。有些支持他们的教会甚至寄给他们用过的袋泡茶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面对这种羞辱呢？这种节俭未免太过分了吧？这种做法配得过神吗？能讨神的喜悦吗？算是在以神喜悦的方式来支持宣教士吗？大家可以设想一下，如果主耶稣坐在你家的客厅，你会不会对他说，等我喝完了这杯茶，再把这个茶包拿出来给你再泡上，你会这样吗？我想 没有人会这样做的。那我们是不是忘了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？他们是基督的仆人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。我们难道不应该竭尽所能的去支持照顾他们吗？在这里，我希望顺便称赞一下我们教会的宣教后勤团队，他们的确对我们教会差遣去海外的宣教士关怀备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也需要称赞你们每一个人，这不是恭维的话。我们的会众对于教会的传道人、领袖和宣教士向来是有恩惠而又慷慨的。然而我们不可以停止，而是要继续前进，要更加慷慨。为什么呢？使徒约翰告诉了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绳子的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因为他们服侍的是主耶稣。第七节开头就说，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。主的名在原文中翻译成那名，同样的用法出现在使徒行传5章28节。犹太领袖禁止使徒们奉这名教导人。在使徒行传5章40到41节，他们再次吩咐使徒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。但是路加记载了后来发生的事情，使徒们被宗教领袖鞭打之后离开公会，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我们看到的经文都提到了这名，都是代表耶稣的属性、他的神性、他的福音和他的荣耀。腓立比书2章9节将耶稣的名描述为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因为他的名代表耶稣的一切，他是超乎一切的。在使徒行传4章12节，彼得讲道的时候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福音和耶稣的名是完全而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，绝不可以分离。今天我们听到越来越多的人说，所有的宗教其实都是在敬拜同一位神，只不过名称不同罢了。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犹太教、佛教、印度教，众多的神或者是唯一的神，其实都是指向同一位神。这位神是很宽容的，会让每一个人都进入天堂。在使徒约翰生活的那个年代，人们也是用同样的说辞。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是有各自的神明和女神，但是当希腊和罗马社会融合的时候，他们说没有问题，你们希腊人把那位主要的神明叫做宙斯，我们罗马人把他叫丘比特，其实都是一个神，只不过名字不一样而已。但是当使徒保罗出现的时候，他可没说你们希腊人叫他宙斯，你们罗马人叫他丘比特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叫他耶稣，其实都是同一位。保罗可没有这样说，相反，在使徒行传14章15节，保罗却说，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，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。我们是在支持那些为了福音事工而奉献生命的人，所以一定要抓紧绳子。他们下到不信主的黑暗地区，为福音的真光和耶稣之名来做见证。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，约翰写道，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这就是我们要牢牢抓住绳子的第一个原因，他们是奉耶稣的名外出服侍，我们当然应该慷慨地支持他们，他们配得我们慷慨而又忠心的支持。第二个原因，他们奉献了自己的生命。这是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去紧紧抓住绳子的另外一个原因。我们来看第七节，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，对于外邦人一无索取。外邦人这个词指的是不相信福音的人，也就是非基督徒。我们把这个圣经原则用到今天的教会中，就意味着教会不可以求助于世界，让非基督徒支持教会的宣教事工。教会不要给非信徒写信募款，我们也不会举办义卖活动，筹集宣教资金。我们也不打算把东西卖给邻居，指望用这种方式来差遣团队去宣教工厂，因为这样一来，福音就不值钱了。更糟糕的是，我们的宣教施工也会被扭曲，结果我们把东西卖给了传福音的对象，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了。我们再回到使徒约翰所写的这节经文，这些旅行的传道人、布道执堂者、牧师、翻译圣经的人，以及全职基督徒工人，没有寻求非信徒的支持，也不会找他们去筹款。神的心意是让教会为自身的宣教事工来提供资金，支持代表教会的全职仆人，这才是合乎圣经的模式。但是这就要求我们的教会担负起自己的责任。当今教会的威廉克里仍然需要有人抓紧绳子来支持他们。这些人离开自己的家乡，放弃了本来的收入来源，他们凭着信心参与事工，不是为了金钱。实际上，他们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，已经放弃了很多赚钱的机会。我想到有位医生卖掉自己蒸蒸日上的诊所，来我们神学院读书。他现在已经是个执堂者，靠着微薄的收入生活。我还想到一个建筑业承包商卖掉了自己的公司，来我们神学院读书。他现在住在一个简陋的房子里，连木地板都没有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这些出色的基督仆人都盼望并且祷告，信徒和教会遵循使徒约翰和保罗的建议。在哥林多前书9章9到11节，保罗这样说道，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，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？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？分明是为我们说的，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，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。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，这还算大事吗？换句话说，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。保罗和约翰都在强调这种关系，他们为了神话语的事工而牺牲自己，投资在我们的生命上，所以他们得到我们的物质供应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如果有人为了我们的属灵益处而牺牲，我们也应该为他们而牺牲自己的物质资源，这是一种健康的循环模式。所以因为这些基督的仆人服侍的是主耶稣， 因为他们奉献了自己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就应该牢牢地抓紧绳子来大力地支持他们。那么我们的慷慨奉献应该根据什么标准呢？我们打算把什么献给神自己，也应该怎样给他们奉献？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，我们是不是感觉有压力呢？当我们支持宣教事工的时候，信心的肌肉有没有得到锻炼呢？你有没有紧紧抓住教会事工的绳子呢？那些给你带来属灵帮助的个人和事工，你有没有跟随神的带领，按照他所赐的能力，在奉献方面给他们紧紧抓住绳子呢？我所祷告的就是，我们大家在人生结束的时候，手上都带着因为抓紧绳子而产生的水泡或者是茧子，这都是为着福音和基督之名的缘故。那荣耀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，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